欢迎收听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，一张能治无病呻吟的千年古方。无病呻吟是个形容词，多是说这个人的感受很夸张，没什么毛病，却总是觉得不舒服，这儿疼那儿疼的。这种情况很常见，特别是女性。说起难受之处，一说就是一串儿，头疼、胸疼、后背疼、胳膊也难受。因为各种难受的存在，他们的容颜也绝对不会年轻美丽。如果这种难受或者疼痛超过四处，但是不发烧，各种化验检查也正常，除了心理疾患外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因为虚。能治疗这种无病呻吟的古方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，方子里面用到了补气养血的药。疼痛分急性和慢性的，能碰的和不能碰的。但凡急的，一碰就疼的，要么是炎症，要么有淤血。比如说哪里发炎了，或者扭伤了，淤血了，都是不能碰的疼。那种说不清具体位置又长久不愈的浑身疼痛，除了心理问题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体质虚。这种说不清楚哪里但始终不好的疼痛，多发于上了年纪的人，或者体质过早虚弱的人。他们可能会因此每天抱怨不舒服，但并不是疼到不能忍，而且越是虚弱的人毛病越多，浑身疼是常事。因为始终查不出问题，他们会被认为太娇气了，无病呻吟。其实他们也很无辜，之所以疼痛，或者说之所以放大疼痛的感觉，是因为他们老了，虚了。从进化角度上看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人类疼痛的感觉需要通过神经传递给大脑。传导疼痛的神经有两个系统。一个系统进化程度低一点，负责传递慢性的疼痛，弥漫性的疼痛。另一个系统的进化程度高一点，可抑制这种携带疼痛信号的传递，甚至可以说有点止痛的作用。人体有个规律，越是进化程度高的器官和组织，退化也越早。当衰老虚损袭来时，他们首当其冲。因此，这种身体自带的止痛系统较早失去了功能。或者，这个人虽然年纪尚轻，但体质差，未老先衰了。原本能传递疼痛的低级神经，在他们这里就会肆无忌惮地成为主导，慢性的、弥漫性的疼痛就开始出现。身体对疼痛的敏感度也随之升高。原来身体好点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能忍受的疼痛，现在就可以使人痛不欲生，常被认为是无病呻吟。事实上，这一切都是虚损惹的祸。很多人知道中医有不通则痛的说法，因为血瘀、寒凝等问题是经络不通时会产生疼痛，这种疼多是不能碰的疼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叫不容则痛的疼痛，在《黄帝内经》中有论述，也就是前面说的脏腑小腹痛、虚劳营瘦、阴气不足、脚酸不能久立。这种疼是气血不足以容养局部所导致的虚性疼痛。这种疼的性质是绵绵的、长期的、说不清楚位置的，有的时候用手按着或者温敷着会减轻一点，这都是虚性疼痛的特点。 西汉时期的名医张仲景写的《伤寒论》中，治疗疼痛的处方里，治疗虚性疼痛的占 49%。 其中一个典型的是桂枝加人参汤，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了人参。治疗的适应症是感冒之后，甚至感冒好了，但是身体长时间疼痛不舒服，也可以没有感冒，但随着虚损，随着增龄，疼痛开始出现，而且缠绵难愈。这种疼痛只有通过补养才能止住。桂枝加人参汤的组方：桂枝12克，人参15克，干姜9克，炙甘草12克，白术9克。仔细看这个方子，都是性质偏温热的药物，但没有一味止痛药。之所以有止痛效果，是因为这些无病呻吟者的痛，在中医这里都被认为是气血虚，不能濡养之故，类似营养不良的意思。而虚向来和寒连在一起，因为身体的活力是靠热量来维持的，虚了之后产能就受限，寒便接踵而至。这个方子就是通过温热的补气养血药来补虚止痛的，也兼顾到了暖身驱寒的效果。对于很多找不到原因的浑身长期慢性疼痛，甚至带状疱疹等的后遗痛，都会有作用。而且不需要局限于这个方子里的药物，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酌情增加补气药和补血药物。说到带状疱疹的后遗痛，这是现在医院疼痛科常见的一种病，就是带状疱疹好了之后疼痛留了下来，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，有的人为此痛不欲生。之所以求助疼痛科，用他们的话说，是想让医生挑断传导疼痛的神经，而这也确实是现代医学的止痛办法之一。其实如果让中医来看，这种后遗痛也属于这个千年古方的适应症，因为有这种后遗痛的多是老年人，他们的疼痛时间和程度都超过年轻的带状疱疹患者。因为人老了，自带的止痛系统已经退休了，所以对疼痛更加敏感了。用桂枝加人参汤，就是帮助他们使气血尽量恢复充盛，让身体的止痛系统退休返聘，帮助遏制住神经损伤导致的疼痛。如果从进化角度说，人参桂枝的补气养血，其实是抑制住了因虚损而早早到来的退化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止痛系统那一组神经的功能，那些看似无缘由的疼痛也就减轻了。孩子不明原因的肚子疼。我有同事曾经咨询过，他女儿5岁，经常会没什么原因的肚脐周围疼，一次是因为喝了一瓶冰饮料，疼痛加重，而且引起了呕吐。其他时间，经常连诱因都没有，但为此到医院检查，始终没见任何异常。既然没问题，为什么还会经常痛呢？其实这是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生理现象，如果一定要命名的话，是肠胃生长痛。孩子长个子的时候会有生长痛，那是因为骨骼发育快，导致局部血液供应不上，腿上的生长痛更常见。肠胃生长痛的机理与此类似，处于生长发育旺盛期的儿童， 不但骨骼在快速增长，内脏的肠胃也在同步生长，其血液供给相对不足，尤其是身高增长比较快的孩子，再加上幼儿自主神经功能不稳定，导致肠胃平滑肌因血液循环不良而发生痉挛性收缩，随之出现阵发性的腹部疼痛。胃肠生长痛的特点是反复发作，每次疼痛时间较短，一般也就是十几分钟，有的每天数次，有的每小时数次。疼痛部位以脐周为主，其次是上腹部。轻的仅仅是腹部不适，重的则会痉挛样痛。孩子会说拧着痛，而且因为疼痛，孩子的脸色也会发青发白，甚至引起恶心呕吐，肚子里还可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。但是一旦疼痛过去，孩子的精神饮食状态很快就恢复常态了，因为这毕竟不能算是病，而是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自然现象。这种肠胃生长痛多见于4至8岁的孩子，饥饿时吃了冷的食物多是诱因，很容易被经验不足的医生误诊成肠胃炎或者阑尾炎，甚至为此打了好几天抗生素。我建议他给孩子试试张仲景的小建中汤，这个已经有近2000年历史的中医名方，现在也可以买到成药制剂。小建中颗粒组方很简单，而且没有一味是止痛的，只有桂枝、白芍、大枣、生姜、甘草这几味药，针对的就是气血不足引起的各种腹痛，可以是成年人的各种胃肠溃疡，或者是慢性胃炎，也可以是生长发育过程中气血不足引起的生长痛。总之，只要是属于阴性的，不是大便很干、实火很重的人，都可以试试。因为这个药是温性的，如果药店里买不到这个成药，下面这个配伍剂量也可以借鉴。桂枝9克，甘草6克，大枣6枚，芍药18克，生姜9克，焦糖30克。饴糖又名焦糖，它不是白糖。饴糖是从粮食中酿造出来的。和出自甘蔗的蔗糖不同的是，饴糖和粮食一样，性质是温性的，而且带有粮食具备的补脾作用，可以通过补脾而养血，由此温补这种气血虚寒的人。但白糖或者冰糖没有这个效果，因为无论是甘蔗还是甜菜都无补脾之效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方子之所以管用，是因为张仲景抓住了这类疼痛的原因是血虚，有点像现代医学的缺血性疼痛，但这个缺血又不是真的缺血，恰当的说应该是血虽然有，但是血缺乏濡养的作用。张仲景用了白芍和桂枝，桂枝是温血养中的，芍药是缓急止痛的，一个养着一个缓着，引起疼痛的痉挛自然就解开了，疼痛也就缓解了。能用桂枝、芍药解决虚性疼痛，说明血虚还不太严重。如果严重了，仅凭这2味养血药就不够了，还需要用到熟地、当归，甚至冬阿阿胶之类的力量更大的养血药，它们配合着能缓急止痛的芍药，效果就更好了。作品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